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哈、啊！早上还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来敬拜神啊！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啊，更多的认识神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安静下来，你思想一下，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在神之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永恒的指望，我们只有暂时的指望，没有永恒的指望。但是感谢主啊，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现出来。你知道我们人是被造的，要骗我们这有限的头脑去认识神几乎没有一点点希望，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，这叫启示。所以通过神的启示我们才认识神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讲，我们认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啊，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啊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。所谓阿拉法欧米伽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创始者，他也是成终者，万有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讲的神是全能的神，没有一样事情他做不到的。宇宙是他造的，人是他造的，你的聪明才智是他给的啊。我们还讲到神是无处不在的神啊，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整个世界当中，在整个宇宙当中，神也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万有都在他掌管之内。我们上次我们还讲到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圣洁的神啊，神他的里头没有黑暗啊，没有罪恶，没有弯曲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呢，是讲神是公义的神啊，公义的神。在教会里头啊，弟兄姐妹，不单在教会里，可能在教会外面，我们都喜欢讲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少喜欢讲公义，在家里面我们更不谈公义了，对不对？那一讲到公义，觉得公义是冷冰冰的啊，硬邦邦的，不像爱是很充满着温暖啊，温馨，让你觉得很舒服。有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讲神哪里爱我们，神就是爱，但是讲到神是公义呢啊，我们就少讲了，是不是？过去在一些很幼稚的一些道德理想家们就觉得，人哪里给他爱，给他很多的爱，他越来越多就懂得爱，这个世界从此以后呢慢慢就变成天堂了。事实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这样，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些人的幻想。结果二十世纪你看看有很大的灾难啊，政治的灾难。所以人慢慢明白了啊，没有上帝的公义，这个世界啊就像个垃圾场一样，越来越臭，越来越烂。而你仅仅认识神是公义啊，神是爱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认识神的公义。所以公义和爱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分享哈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错误的理解，哇，神爱我们就像个圣诞老公公一样，把所有的礼物都给我们，到他身面前来求助啊，这个你帮我，这个你帮帮我，这个你爱我，我们觉得很温暖很温馨。但是你讲的没错的，祈求是对的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。公义的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，我们到主的面前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深的爱你，让我们更紧的跟随你。主，谢谢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，显明出来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是创始成终的主，你也是爱我们的主。主，你更是圣洁的主，主啊，你也是公义的主。在你的眼中，主啊，什么是罪恶，什么是羞辱，什么是肮脏，什么是污秽，没一样能逃避你的眼目。主，我们在你的公义面前，在你的全能面前， 我们恐惧，我们战惊，没有一个人配能站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怜悯我们，你的爱临到了我们，你的恩慈临到了我们。主，巴不得你圣灵在此运行在我们的心中，开启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晓得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也是爱我们的神。主，愿你和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里头啊，就像有一口深井啊，很深。这个深井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当有些环境改变的时候，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当你的心灵受到创击的时候，哦，你知道你里头有东西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人里头啊是非常的深，深到的程度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里头还藏有哪些东西。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，都藏在我们的里头，都藏在我们心灵的这个井的里头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一架天平。我们人人里头都有一架天平，无论你是白人、黑人、男人、女人、好人、坏人，你的里头都有一架天平。世上所有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都放在这个天平里头撑一撑、颠一颠、亮一亮。哦，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，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啊，这个事情有道理，这个事情没有道理，这个事情可以做，这个事情不可以做。我们里头有这么一个天平，是什么天平？是道德的天平，或者叫人的道德是非之心。啊，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动物没有这个东西，但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我们人跟动物的区别慢慢就显明出来。我们在这儿讲过，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讲了哈，天上的星星让他敬畏神，人内心这个道德力也让他敬畏神。是什么？除了神之外，谁能把这种天平放在你的里头？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啊，比方说一个丈夫虐待他的妻子和儿女，你知道这不对，你的天平撑出他的亏欠来，不对不对，是不是？一个无辜的人也杀害他，你侮辱他，你虐待他，你知道这不对，是不是？以你的天平知道撑一撑他有问题。一个公司很强大，他欺辱残酷的竞争呢，不当的手段，那挤垮那个小公司，你知道这不对，这不对。尽管你挣了很多钱，那不对，对不对？一个很弱小的国家，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欺负一个小的国家，你知道这不对，是不是？这不对的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每一天这个天平都在起作用，都在启动，你觉得不对。我们基督徒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道德的天平放在你的里头，你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这么做，这个道德天平就是你的天良，你的良知。但是你知道人堕落以后，这个良知啊完全被污染了，所以有的时候良知呢不灵光，不能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。所以温家宝不是在探访啊，在访问有些地方的时候，看到那些牛奶里头有毒，他讲这些人没有良知，良知被狗吃了，因为他里面的天平慢慢的磨损了，不发生作用了。但是人里头有这个良知在里头，有这个道德是非感在里头，有这下天平在你的里头。啊，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知道这不公平，你知道，是不是？你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辈子，你的退休金结果全被人家骗走了，你说这哪一公平，是不是？你每天被老板拼命的工作，他克扣你的薪水，你说公平吗？不公平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不公平，你为什么知道不公平？因为你里头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告诉你这不公平。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去注意一下小孩子，小孩子他们在 playground 玩，你就在边上听着，要不了五分钟就有孩子会说啊 that is not fair，是不是？没有人教他，你不需要教他的，他吃下剩下来他就会，他就知道 I'm not fair， 他里头有一个天平在那撑，哎，这不对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不公平，他 他知道，人人里头都有这个东西啊。你不但看到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你心中充满了愤怒哈，气愤。如果这个事情领到你自己的身上，你不但是想一想，哦，这不公平了，这不公平了，你自己就呼天唤地了，呼求了，老天爷你在哪儿啊？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很美啊，阿摩斯先知里头有一句话，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，阿摩斯怎么说啊？神感到阿摩斯怎么说啊？愿什么公平如加什么如江河之滚滚，愿公义如什么如大水之滔滔。这话很美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到这个水在流淌下来的时候啊，你看看你端一碗水，比方说你说碗的左边那个水低一点，碗的右边的水高一点，有没有可能？没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方向充满的是水，你不可能说这儿的水高一点，那儿的水低一点，不可能，水所到之处全是平。所以先知在呼求，愿上帝的公义像大水一样充满全地，到处都有公平，到处都有公义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受委屈的时候啊，你在呼喊神啊，求你秉公行义，求你阻止公道。那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这种呼喊，希望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。我讲这个话是什么道理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就神造人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里头啊，要放一个公义在里头，放下天平在你的里头。你知道神是存在的，否则你的里头这种道德公义感哪儿来的？小孩子那么小，他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道德底线是什么？不要说什么注意什么高尚的人君子，不要了，道德最低的那个限度是什么？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句话是什么？他相信有一家天平在那儿。我们常常讲公义得胜，公义别胜。如果没有神，你为什么说公义会别胜呢？什么是公义啊？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公义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啊，神在我们的里头放了一家天平在里头，但是我们的天平被罪所污染。所以当基督来了以后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要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污秽给它洗干净，所以你的天良变得越来越敏感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你信主以后，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的里头啊就越来越敏感了？为什么？你那个天平本来是被罪已经污染的不像个样子，但神把你洗净，把你更新，所以你知道用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明白了，哦，那是错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里头，人人都有一种对公义的呼求，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造的人他知道一点点什么叫公义。如果人里头什么字都不知道什么叫公义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律法了。有律法就说明人里头有一种对公义的呼喊。我们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首先分享第一个方面，神是公义的神。什么叫神是公义的神？就神的本性是公义的，神本身就是公义的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里面讲了，说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啊，神本身就是公义，他的生命就是公义，他的属性就是公义，他的宝座就是公义，在他里头没有弯曲啊，没有诡诈，他的里头呢没有谎言，没有欺骗。你也不能讨好神，你也不能贿赂神，神也不容忍任何罪恶。所以神的本性是公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来寻求认识神，你必须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。凭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也站在神，不能站在神的面前。你知道我们人里头有很多的弯曲啊，人虽然知道一点点什么叫公义，可是很多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办法实行公义。我们中国古代有个故事是什么？说爸爸偷到东西回来以后，那儿子知道了怎么办？儿子知道爸爸偷东西不对的， 可是爸爸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叫子为父隐。大家还听到这个事情是不是？知道爸爸是不对的，但是是儿子嘛，我不能讲。所以这个情比公义更高，人能做到这个，但是神不是这样的。那还有贿赂，啊，所谓的腐败是什么？他就不行公义了。你可以贿赂他，给他好处，他就放你一马，要贿赂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很幼稚，他以为他可以贿赂神。我在外面干尽了很多的坏事，来到神的面前来说，哇，你饶恕我吧，你有恩典有慈爱，你怜悯我吧，我多奉献点钱放奉献箱里头。啊，有这样的人呢，在美国就有这些大财主就这么干的，一方面拼命的欺诈员工，抢劫他人，到教会来奉献了很多的钱放在奉献箱里头，那个钱沾满了误会和肮脏，那并不能贿赂神。一个人犯罪以后要悔改，那上帝才赦免你。你不悔改，你以为这样是来贿赂神吗？错了。也读先知以赛亚书第一章，那一帮人，那些人到教会去，不到教会啊，到圣殿去敬拜神，他们要烧香，要献祭，要唱诗，要赞美神，把所有的东西放在神的面前。你知道先知以赛亚神的话临到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怎么说？我讨厌你们的祭物，我恨你们来朝见我。为什么？你们双手沾满了血，不要以为这样东西来贿赂我，你们应该秉公行义。你看神是一个不可以贿赂的神，因为他是公义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的宝座是公义，公义和公平是他的宝座的根基。所以神是烈火，你知道什么是烈火吗？圣经里面讲神是光，他毫无黑暗，神是烈火，什么渣滓在火里头能存在下去的？没有的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的本性是公义，他就是公义啊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，他们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自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人是以貌取人，人可以贿赂，人可以讲亲情，有的时候把公平公义摆在一边，就这个世界上的腐败就越来越多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们还有一点，我们可能想一想，神是绝对公义的，绝对公平的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假如主怜悯我，这个话讲的有的时候是靠主怜悯的，不然不能讲的。如果神呢，他是公义的神，而不是全能的神，或者是全能的神而不是公义的神，你会觉得会怎么样？神能力很大很大，大的是没有办法能估量的，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中。如果这个全能的神他不公义，那像什么？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商代的时候有个周王，商周王，你知道，很残忍很残暴，但是呢很聪明，聪明的人再加上残暴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狼很残暴，但狼不是就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狼有一天很聪明的话，狼会用电脑了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又残暴又聪明。那商纣王呢，他发明了一个手下的人鼓捣出来一个刑法，你们知道是什么？炮烙执行，你们知道的是不是？就是把一个大铁管给它烧红，然后呢把人就绑在铁管上面，残忍的，商周无道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有能力，你老百姓有什么怨声载道？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手中有兵力，有权力，你讲话也没用啊。如果有权能，没有公义，就像这样独裁、暴政，很可怕。我们中国的明代，你知道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很糟糕的。你知道，中国古代的医疗技术很发达，但是没有神，这医疗技术没有用到很好的地方去。你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明代的时候，医疗技术已经达到什么程度？有的时候要惩罚犯人呢，所以这个惩罚当然打引号的，就是把人的整个一张皮给扒下来，这是要现代技术，要很高的医疗技术的，是不是？不信你自己剥一张这个动物皮试试看， 都没有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他把整个人一张匹从脸到脚全都剥下来，然后里面塞满了稻草，放在那个地方。目的是干什么？去警戒作用。那我不是讲他这个医疗技术是很高，但是没有用到正当之处，但是很残忍的，因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，因为他有权利，是不是？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不公义的话，那上帝就是非常的可怕。但是感谢主哈，神是全能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如果上帝很公义而不全能，你没有想过？那就像联合国，你们知道苏丹达尔菲那个地方惨无人道，多少人被屠杀，你们知道？这个世界是没有公正的，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从人的看来哈是没有公正的，有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被屠杀，你在那个地方，那穆斯林呢就在杀。那后来好多的美国基督徒到国会去提抗议，说这个是太没有人道，没有人性。联合国说你们停止，不要再杀了，我们强烈的以道义来谴责你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说你仅仅是有公义而没有全能，你的公义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每天你们看电视，你心中很难过，可是你没办法，你能做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感谢主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审判的神，没有一个人能逃避神的审判。神是既公义又全能，我们感谢主啊！主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这样成立啊！他又是大有能力有公义。那好了，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就是公义啊！你不公义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但是公义的标准是什么？公义的标准是什么？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以赛亚书28:17，神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。准绳和线砣是什么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那个泥水匠的？你看到泥水匠在砌墙的时候哈，它不是有一个线吗？线下面不是有一个砣吗？是不是保持这个砌墙很直嘛？是不是？圣经上说神我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没有弯曲，神有公义的法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跃这公义的法则。那你问了，这公义的法则是什么啊？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讲公义，你到华盛顿去听那些政治家们天天讲公义，真的是。你到大学里政治系去听听那些政治哲学的那些教授们天天讲公义，那是什么公义呢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公义感在那儿，可是具体是什么呢又模糊不清了。那是不是在上帝之外有一个东西叫公义呢？说上帝一定要守那个公义的法则，是不是呢？是不是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上帝之上还有个什么？有公义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本身是公义，上帝就是公义的法则，上帝就是公义的标准，上帝就是公义的尺度，没有上帝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公义的标准。我讲了这话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没有什么？圣经告诉你，上帝讲的话就是公义的标准，上帝的本性就是公义的尺度。上帝说你要看顾孤儿寡母。如果一个社会看到孤儿寡母都不看顾的话，这个社会叫做不公不义。你可以不做啊，你说我就不把孤儿寡母当一回事，无所谓，那叫不公不义，上帝要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啊，神有多恩待我们，恩待这个美国啊。我们因为生活在西方，生活在美国，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个大厦有很多的支柱，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支柱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人被造平等，这是第一个支柱，人人都是被造平等的，你和我都是平等，我和他都是平等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人的生命是极为珍贵的， 你看看西方的文明，它后面的基础有没有这两点？被造平等是什么？无论你是黑人，你是白人，男人、女人、富人、穷人、老人、小孩子，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你犯的法，按法来处置。你的权利，每个人同享。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美国那个女孩子叫希尔顿，你们知道希尔顿宾馆家的那个女孩子哈？这个小孩子年龄不大，很疯，他开快车，你知道被罚了是不是？警察警告过他，他也不听，后来把他驾照给吊销了，他还开，结果怎么样？判刑了是不是？关到监牢里头，判了23天嘛是不是？人家可是有钱的人哦，可是有名望的人哦，他可以从后门走哦，不行，人人平等。你们在好多的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的校长啊，他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没有工作之便的时候，他要吃饭，跟你一样排队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在神的面前，人人平等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啊，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。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更高贵。你说我们到主日学里教主日学，你看看，啊，只有我们这些人能教。任何人都可以教，只要他敬畏神，他就可以教。不能说那个总统就不可以教主日学，他也可以教，是不是？像卡特总统常常到教会去教主日学，而且他教主日学的这个材料还出版成一书啊。上帝比人人平等啊，不但是人人平等，弟兄姐妹享受同样的权利，你不可以压制别人，屠杀别人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不可以歧视别人。但是人的堕落，人的罪性往往做不到这一点，但是知道这是个标准在那儿。人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无论是有钱没有钱，你要同样的尊重他。打个比方说，穷人他没有钱了，他到医院去看病，你说不行，对不起，没有钱，把你关在门外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在西方不可以，在美国不可以。那生命是平等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讲了这么多以后，主要说明下面的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把上帝从公义中拿走的话，公义就没有标准了，弟兄姐妹，公义就没有任何的标准。公义变成什么？公义就变成一个橡皮的鼻子，你怎么扭都可以，怎么捏都可以，就没有任何的标准。那是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，人类社会就变成一个屠宰场，那是非常的可怕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就知道。我们现在小孩子生下来，小孩子的权利是不是？老人有老人的权利，是不是？老人给你个公寓，尽管你在美国没有工作过，但是给你个老人公寓啊。你觉得，我有一次去看人的时候，他说这没有什么嘛，我的儿子女儿交过税的嘛。啊，我说你讲的是有道理啊，你女儿是交过税的，你的女儿跟女婿，儿子跟儿媳妇，这一生就是几年才交税啊？以前不也交过税的吗？以前在别的国家不是也交过税的吗？你为什么就没有地方住呢？我讲这个说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一个无神论者，很出名的无神论者，以前我在纽约市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老师，他教伦理学，他告诉你啊，人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才给他人的权利呢？就是你在肚子里头成胎的时候，他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要是有人的话，他首先有他的意识，有自我意识，他的思想问题，思考问题，他得要人。他在孩子在肚子里，他不是人，所以呢，你把他剁掉没有问题。如果你孩子生下来了，现在27天，你可以把他杀掉，没关系的，因为他不是人了。到28天以后呢，他才有意识，那个时候呢，啊，你可以把他当人了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个律法，这个公义，你可以想怎么解释都可以的。还找个比喻，他说老人呢，他生病了，对社会没有贡献了，他也不是人。啊，不是现在他讲的，古代也有，古代说如果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山里给狗吃了。这古希腊的斯巴达人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老人呢，他生病了，没有什么用了，他已经不是人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尊重你？为什么你要平等？这是神的教导啊。如果公义没有神的标准，世界上没有公义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。因为现在苏联啊，不是苏联，波兰有个诗人是著名的诗人，因为他读过诺贝尔奖，所以当然很著名了哈。这个人呢， 这个怪怪的名字我读不出来啊，大概 Tesla 是 Milosaur 是什么怪怪的名字我读不出来这个名字。他讲了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话吗？他讲什么？你知道当时这个国家波兰是受过很多苦难的国家，你知道，前是被希特勒纳粹占领了，后来被苏联又占领了，很苦啊。苏联占领以后要传播无神论，不让人敬拜神，说是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是鸦片，让你吃下去以后呢，昏昏沉沉的，任人家摆布。这个著名的诗人诺贝尔获得者他怎么说？真正的鸦片不是基督的福音，真正的鸦片是什么？是无神论主义。因为你什么都不信了，你什么都不信的时候，你会带来一种极大的安慰。什么安慰呢？你可以无情的摧残别人，剥夺别人，杀害别人，你心中有安慰。为什么？没有审判了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你丧尽天良是干光了，没关系，没有审判嘛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东西才叫鸦片，让那些屠杀人民的人，让那些害人的人，干恶事的人心中没有一点点的恐惧。他说这个东西才叫鸦片，有没有道理，弟兄姐妹？如果没有神，神不是公义的最高的标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了，真的没有公义了。你以为法律就是公义啊？错了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国家颁布一套法律，告诉你，你是四地主，叫什么四类分子啊，五类分子啊，按照国家的法律逮捕你、枪毙你、关押你、折磨你，合法的，但在上帝的面前是不合法的，因为在上帝的公义标准告诉你，这是摧残人，对不对？希特勒有什么做什么措施啊？他发动战争是德国人民同意的，是国会同意的，他有什么错？按照法律他是合法的，但在上帝的面前有更高的法，因为上帝就是公义的基础。说弟兄姐妹，你没有上帝，你的公义基础在哪儿？我们中间好多人搞生物研究的，现在你们知道要检查人身上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基因密码，你花点钱就知道了，看看你的基因密码以后啊，大概在25年之内，你可能要生一种大病。这个病呢，可能会让你丧失工作能力。从此以后呢，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不能再工作了。而且呢，有可能你这个病呢，可能要耗费公司500万。如果我是老板，我知道你的这个基因密码的材料，我要你吗？我不要你，因为你是对我的累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什么叫公义？钱就变成公义的基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公平的主，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。我们感谢神。关键我们今天要讲的，神是公义，神是公义的标准，所以神要按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头，看看旧约里头，看看新约里头，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每次讲神的公义的时候，把几个词放在一起的，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，神的什么？愤怒。你看看旧约里头，洪水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挪亚那个时代，挪亚那个时代有三个特点，你看看那个圣经啊，你看看那个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挪亚那个时代，神为什么用洪水来毁灭那个时代？那个时代有三个特点，你看看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世界上满闹强暴。什么叫强暴啊？就是 might makes right， 叫强暴。我权力大，所以我讲的就是对；我有关系，所以我就走得顺利；我有门路，所以我就赢。地上满了强暴，杀人、撒谎、流血。第一个，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性道德绝对的混乱。男人看到这个女人喜欢，我有权利嘛，我就拿过来了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人的心里面整天思想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邪恶吗？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要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愤怒的神。这个愤怒不是像我们乱发脾气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看到罪恶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，这叫上帝是愤怒的神，他要审判。 挪亚时代审判。但是你们再回来看一看呢，到了索多玛那个时代，索多玛时代的罪恶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索多玛不是男人说我有权利我把一个女人带回家，一个女人说我有权利我把这个男人带回家，不是这个了，你不玩这一套了，这个玩的已经玩腻了，要玩一点新鲜的东西。玩什么新鲜的东西？那同性恋呢？异性接触太多了嘛，找点同性恋的这些去玩一玩。男人和男人性羞耻的事，女人和女人性羞耻的事，神就差派使者要毁灭这个城市，手都麻不回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读圣经很有意思啊。创世纪第十八章，神说这种重大的事情我怎么能隐瞒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，和亚伯拉罕谈。当神告诉亚伯拉罕决定要毁掉索多玛我没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讲的话很大胆嘛。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，你们有圣经就算啊、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读一读十八章哈，这几句话是非常大胆的，我读给大家听哈。嗯，亚伯拉罕怎么说啊？创世纪第十八章第22-23节，亚伯拉罕说，上帝啊，无论善与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一想哦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亚伯拉罕已经知道神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你读这个前面的17章第1节就知道了，亚伯拉罕知道神是一个全能的神，无所不能的神， God Almighty， 他知道这个在这个大能的神的面前他想做什么我哪有反抗能力呢？所以亚伯拉罕就提到一个问题，上帝啊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？言下之意是什么？哇，你能力那么大，你是不是一个善恶不分的神呢？你是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呢？所以到后面他继续讲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主啊，神啊，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？25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不是你所行的。结果他6次跟上帝 argue， 6次向上帝祈求。第一次说，主啊，如果是50人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这城吗？主说不会的。他那45个呢？45个我也不毁灭的。那30个呢？30我也不毁的。20个呢？20也不毁的。10个呢？10个神说我也不毁灭这个城市，只要有10个义人在这个城市里头我就不毁灭。今天神还没有毁灭这个地球，还没有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因为还有义人，这个义人是相对的啊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再继续问第7个？为什么不问第7个呢？主啊，如果这个中间没有1个义人你一定要毁灭吗？那么当真干什么呢？就饶恕下不就算了吗？亚伯拉罕知道不可以这么问的。这个问的话，同时又把神变成什么了？神又变成公义不分的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毁灭了索多玛跟欧美拉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他再来之前，世代就像挪亚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就像罗德的时代。你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主说他再来之前，这个时代的败坏就像挪亚时代一样败坏。主说他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的败坏就像罗德时代一样那么败坏。你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要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时代的征兆。好，那我讲了这么多，有人说知道了啊，神在圣经里面施行审判，没有一个人逃避神公义的审判。那今天神审判在哪儿呢？这话不是我问的咯，先知耶利米问的。耶利米怎么问呢？耶利米怎么说？他说，耶和华，这是12章第1节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论的时候，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有益，因为你口大，你能力大，我没办法。但有一件事情我要与你理论。这耶利米胆子很大，他说呢，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耶利米敢跟神在 argue 啊，跟神在争论啊，争辩呢、啊、他说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吗？是的，好，我承认了、啊、你讲的是公义，好，我承认。那我问你两个问题，恶人的道路为什么横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享安逸呢？耶利米问的问题都是我们问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的心中就有这个问题，我知道，我也心中也有这个问题，你也有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公义的神吗？公义在哪儿呢？我们心中都渴求公义，是不是？当然弟兄姐妹，你不是真渴求公义、啊、 你受委屈的时候，你在苛求公义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伸冤。如果你欺负别人，你不会的。你占别人的便宜，你求公义吗？你不会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如果你的丈夫把你太太给蹬掉了，主啊，求你伸冤公义。如果有一天你蹬你的丈夫，你会这么喊吗？你不会这么喊的，是不是？神怜悯我们，神饶恕我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，神今天仍然在审判。首先是神通过良知来审判你。我刚才讲了，人里头有一个天平在里头。如果一个人气性背义啊，一个人变成了畜生的话、动物的话，他的良知在里头会牵制他。有的人的良知像烙铁一样烙惯，变得很硬，对神的话不敏感，对道德是非不敏感，但是良知在人的里头。有的人为什么睡不着？一想到过去做过的事情就睡不着，因为那是良知在审判你。神造人的时候，把这个审判的东西放在你的里头，这个审判。第二个审判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讲过多少次？第二个审判是什么？ The sin is punishment of sin。 罪就是罪的审判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你是一个撒谎的人，那撒谎就变成对撒谎的人的一个惩罚。你越撒谎，你越来越撒谎，越来越撒谎就变越来越撒谎，撒谎就变成对你的一个惩罚。你喜欢在婚姻之外乱来，那好，你现在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现在越来越深就是对你的惩罚。你在外面乱来吗？好，让你来的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最后认上艾滋病。我不是说所有的艾滋病人都是惩罚，但是绝大部分是。主怜悯我，不然他们要告我。我同情这些人，特别那些无辜的人。但是你什么时候不把神的法当成一回事的话，审判临到你。因为 sin is the punishment of sin。 贪婪的罪，贪婪就变成你的惩罚。还有呢，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审判。如果你看人类的历史，你看到上帝愤怒的手在引导，在审判。古罗马为什么灭亡？你们知道吗？古罗马到后来是越来越腐败，越来越堕落。有人开玩笑说嘛，古罗马的灭亡就是因为他洗澡堂太多，洗澡的地方太多。因为古罗马人在一起洗澡，洗到最后男女在一起洗。你看到世界上一个文明消失以后是什么？因为他的罪的工价导致他的衰亡。神在审判，但是这个审判就在轻声轻语的告诉你要回头啊，要回头啊。所以神是通过良知来劝告你，那是种爱的责备，爱的劝勉。但是到第二点呢，就更严重了，是什么？ Sin is the punishment of sin。 你现在越来越深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沉默，那是一种很深的审判。神已经说你想怎么做怎么做，但是绝对是一个审判。就像你对你的孩子啊，你打他你还爱他，说我再也不管了，那是一种什么审判？那是一种极深的审判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管了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。最后的审判是什么？要想最后审判是什么？你看看启示录，这个世界不会永恒的持续下去，世界有一个尽头。这个世界有一天末日要来临，圣经早就告诉你的。我们不是幸灾乐祸，说这个世界要毁灭也好，不是这样。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，今天的审判还带有恩典，带有慈爱，带有等候，带有劝勉，希望你悔改，希望你悔改。但是悔改的日子一过，就不再有日子了。所以你读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个地方讲秋晚，你们知道，看看圣经里头啊。我知道刚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，圣经是用很多的形象的语言告诉你，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。开始是七印，然后是七号，到七号吹响的时候，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审判是局部性的，是局部性的，海的三分之一， 水的三分之一，人的三分之一，都是绝不行的。但是到七晚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审判不再是绝不行的，审判是全世界的。为什么用碗？是表示神，上帝圣经上说，上帝的大怒，上帝的愤怒如碗一样倾倒。你家里有没有碗？装温水倒下来试试看，就像那样的意思，你想兜也兜不住了。而且这个愤怒审判的时候，不单单是全世界的，实际上还说什么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因为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它中间还有序曲哈，还有插曲，还有停顿，还让人呼唤你悔改。到了七晚灾难降下来的时候，没有悔改的余地。又晚第一晚倒下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人的身上产生大痔疮，堵的那个疮啊，痛啊。就在受审判的时候，天使开始讲这么说，他说：“昔在今在的圣者，你的判断是公义的。”然后又说：“是的，主神全能者，你的判断义者存在。Your judgment is true and just。”那个愤怒的碗要倾倒在一切的罪恶的身上。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是不审判，神要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绝对不能容忍罪恶、罪恶。时间没到，神的日子很快就要临到这个世界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审判的神。那有人说，哇，神这么厉害，要是我爸爸妈妈看到我做错了，他不就凶我一把吗？我错了，他毕竟爱我吗？难道神的爱就不如我爸爸妈妈的爱的那么深吗？是的，神的爱比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要爱深千倍万倍。所以神为你预备了救法。我刚才讲了，每个人心中都渴求公义啊，受委屈的时候，天哪，求你给我伸冤。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罪怎么办。如果你真是要呼求公义的话，公义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自己怎么办？好，这个人有问题，我惩罚他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的问题怎么办？你说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，按照中国的法律，我还是不错的人；按照台湾的法律、新加坡的法律，我是不错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不按照新加坡法律的审判你，也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你，也不是按美利坚的共和国的这个法律来审判你，是要按自己的本性来审判你。什么叫审判？你的本性跟我本性不合啊，你不能站在我的面前，请你走开，这就叫审判。你从神的面前走开去哪儿啊？去地狱。这公平不公平？公平吗？你不要神，将来你到不要神去地方去嘛，这不公平吗？对不对？公义的审判。但是神爱人，挪亚时代预备了一艘方舟，神叫人进方舟。挪德的时代，神叫天使说，索多玛要毁灭了，回来吧。神给你预备救恩，因为神是有公义有慈爱的神，不是神说我对你们中国人有爱，对美国人没有爱，我对唐代的人有爱，对宋代的人没有爱，不是这样的。神的公义和怜悯是一体的，分不开的。神在审判的时候，神也预备救恩，十字架就是显明上帝的救恩。有罪上帝要罚，要审判。所以耶稣替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上帝的公义的尺度，有罪一定要罚，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十字架又显明了上帝的爱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讲，那义者代替我们不义的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。所以如今你站在耶稣里头，上帝说，孩子你过来吧，因为我的孩子耶稣已经替你死了。这公平不公平？公平吗？弟兄姐妹，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替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站在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十字架是上帝公义的显明，十字架是上帝爱的显明，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。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上面讲了，神的义在福音中显明出来，上帝的 justice 是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。说你没有十字架，你怎么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？ 没有十字架你怎么能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？你没有十字架怎么能配向神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公义显明出来，显明出来的日子就是你不能站立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主耶稣说，圣经上说，现在是蒙拯救的日子，现在是蒙悦纳的时辰，你不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将来你自己就承担在上帝的公义的愤怒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在神的爱中，我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不一定在，你的朋友，你身边的亲人同学，不要太自私哈。你听到福音以后，也把福音跟他们传，跟他们讲，他们将来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公义面前。上帝不会按照我们人间的法律来审判我们的，按照人间的法律，我们造的人都不错的，可是上帝按照他的公义，他的属性来审判我们。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，最后的审判是什么？弟兄姐妹知道是最后审判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是大碗倒下去完了，那死就拉倒吗？我们好多人说一死不就拉倒吗？是不是？如果那样，那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？最后的审判是进入第二次的死，那是永死。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永死死掉不就死掉了？不是的，不是 dead， 是 dying， 永恒的 dying。 你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 dying 的人是什么意思？他活不来，他死不掉，就那种状况。一个远离上帝的人，面对第二次审判的时候，最后审判的时候进入第二次的死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主让我们明白，神是公义的神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轻慢神，不要亵渎神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烈火。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而且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应当要秉公行义。弥迦书上面说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有谦卑的成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神是公义的，我们应当有个公义的品行在我们的里头，对你的配偶，对你的邻居，对你的同事，对你身边的人，不要弯曲对待他，不要以诡诈对待他，以公义。但是有公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时间来不及讲了哈，有的时候不但有公义，还有怜悯在里头。神在十字架体现神的公义，也是神的爱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都是罪人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有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不是个罪人。我讲这个，在神的天上的公义的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是不是？受神的审判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会怎么样呢？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些时刻，我们真的是无辜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在你跟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有时对方真是对方错吗？不是我错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好，上帝是实行公义的审判，好，我家里就要实行公义的审判。那不是这样，你还是不懂神的心意。在家里面，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想公义，不要有诡诈待别人，不要弯曲待别人，但同时还有恩典待别人。你回去读一读诗篇第七篇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七篇，大卫是在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公义，主啊，愿你的公义领导我，愿你的纯正来审判我，因为我是无辜的。大卫没有说，大卫是一个掌握兵权的人，他哪要到神面前来呼求公义啊？那些干犯他的人，那些毒罪他的人，他派几个人把他宰了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大卫没有这样做，大卫没有自己去施行公义，让神来施行公义。这个要成为我们基督徒效法的榜样。在家庭里头，在教会里头，我们要有一个公义的心，正直的心，但同时把公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求你施行公义，听凭主怒，听凭主的审判，因为深怨在我，我被报应。这是罗马书上面讲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个我讲不完，今天来不及，下次我再讲。愿主祝福他的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审判的神，神也是愤怒的神。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等候这一天的到来，公义要完全的显明在这世界当中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把你的神本性向我们显明出来啊。主啊，我们是靠你的怜悯才能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按你的公义，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你的面前。 主啊，我们一生的义行，一生的德行，在你的面前就像个破烂的衣裳，不能站立在你的面前。但是主，你怜悯我们，在基督里头饶恕我们，极纳了我们，如今我们才能在你的面前自己站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帮助我们效法你，也有公义的品行，主让我秉公行义，逞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同时主，你让我们有个恩慈的心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就是我们有公义在手，主啊，也让我们有恩典对待我们周围的人。主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主帮我们中间生病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主。主你恩待杨红、王伯春弟兄，也恩待你的年姐妹，也恩待负担姐妹，也求主恩待拉芳燕姐妹，求主也恩待许吉荣老伯伯的儿子。主啊，他们在你的面前，主你恩待他们，托住他们，给信心给他们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十亿的弟兄和姐妹，主求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每一天。我们凡事都依靠你，因为有你我们心中有平安，有你我们心中有稳妥。主啊，你与你的孩子们同在。还是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